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喊江波，
喊住江波。
你看，怎么只有牧师敢回答？你们都怕去非洲宣教吗？哎，有三个弟兄要一起同去，举手。哦 ，Alex， 哦 ，OK，OK，OK，Yeah，Yeah， 是。好，我们第三堂要来讲在侍奉上合一。然后我把它取一个名字叫神国侠侣，双剑合璧。刚刚有人问我说，倚天剑跟屠龙刀在哪里呢？好，我们要读这个使徒行传啊，从使徒行传来看这个。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是保罗的第二次宣教之旅啊。我们先来读这一段，好，请大家开口来读。这是
以后，保罗一个犹太人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基拉，他私下在哭，因为和六名犹太人都落在外邦，心里正在妻子亚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的业，保罗因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所做工。
好，我们来看到哈，这个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一对夫妻哈，在这个患难当中同心同行，同心同行哈，有一个神圣的相遇，就是跟保罗哈。主后49到50年，亚基拉跟百基拉在罗马皇帝格老丢年间，因为犹太人他发生了动乱，所以皇帝就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全部赶出去，所以他们就来到了哥林多，跟保罗在哥林多相遇，刚好是保罗的第二次的宣教旅行。好，我就第一个就来问大家，你看这样的一个夫妻在环境变动的时候，或者是你们环境变动的时候，找工作的时候，你能够持守夫妻同心同行吗？你迁就我，我迁就你，然后还要看看神的带领是什么。比如我的差会 Africa Inland Mission 非洲内地会结婚的宣教士必须要同心同行我们的差会不接受说先生或太太留在后方，然后有一个人另外一半在这一个宣教工厂当宣教士。为什么呢？因为家庭就是一个见证家庭就是你带人信主，他们当地人看到你们夫妻的一个互动，你们亲子的一个互动，这是最好的见证所以给你们第一个问题在环境的变迁当中， 你是否能够知道神对你的带领跟心意是什么，然后夫妻是不是能够同心同行。好，我们要来讲双向奔赴的同工同事师生情，这一对夫妻跟保罗之间呢，可以说是一个神圣的相遇，成全了也帮助了彼此。保罗他自己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三节说，他初次来到哥林多的时候，他怎么样呢？他又软弱又惧怕，又是战惊，然后逼迫又一直随着来。他刚开始不是进入这一个会堂，跟犹太人跟希腊人传讲这一个耶稣基督复活的故事吗？结果他们就是一直逼迫他，后来他不得不不得不是不得不，他知道他说你们的灾祸归在你们的罪归在你们身上，所以他转而向哥林多人传讲福音。所以哥林多这一个教会是属灵黑暗权势笼罩着，但神一直跟保罗同在，他及时差派亚基拉跟百基拉成为保罗的属灵伙伴跟同工。你看起来好像是罗马皇帝下一个命令把他们从罗马赶到哥林多，神兴起的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为了他们夫妻来到哥林多教会跟保罗神圣的相遇。那他们应该是在罗马就已经信耶稣了，所以保罗来投奔他们，跟他们一起同住在一起做工。保罗想必就是去这个市场上找到他们夫妇。保罗需要他们，他需要同工，然后他们也需要保罗。好，这次神圣的相遇是成全的帮助了彼此。你是否祈求过，或者是寻找过你的保罗，就是你的 life coach 生命的导师，或者是你有没有去找过你的亚基拉跟百基拉呢？也许他们现在还不是，可是我会鼓励年纪大，你的儿女已经长大了。我听到我差会里很多年轻的宣教士，包括不是我差会里的，他们都是怎么样呢？很年轻的时候就有一对老夫妇，他们也不是教主日学的，也不是什么核心同工，他们就是爱那对年轻人，从他们年轻的时候就是很关顾他们，不时就找他们到家里去吃吃饭啊，聊一聊啊，看他们有什么需要带导的，替他们。我发现有很多人竟然是我的宣教士里面的经历，你无形中你已经在培养了一对像亚基拉跟百基拉那样的夫妻。所以如果你现在都没有你的 mentor， 没有你的属灵上的保罗，尤其是身为教会的牧师或者是领导，你一定要有。我跟黄牧师一直都有，我们都有我们生命中的保罗，尤其是在非洲以及我们回到美国不管在什么岗位侍奉，我们都有 mentor， 我们的导师。然后我们也有什么样呢？ mentee， 就是被我们辅导的人。因为神装备你，你也要去装备别的人，这是我们教会里面比较缺的。一般华人教会，我觉得很好奇，我们传统的文化里面是不是有师徒制？是不是有师徒制？可是我们这个师徒制在许多华人教会当中不见了。好，那美国的教会，我在宣教工厂，我看到30岁的在带20岁的，40岁的在带30岁的。一个 spiritual emphasize 的 conference 在我的小孩学校里面，他们请了一个人，他带着3个人，只有领队的人是33岁，其他的3个人都是20到22岁。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知道说 teamwork 很重要，然后找属灵的导师或者是你属灵的徒弟很重要的。今天听这个信息，你要开始祷告，求神赐给你一个属灵的导师，你也要去寻找那些上帝将来要使用他们的，成为他们的 mentor。 好， 在追求人生的目标上，这一对夫妻也是合一的。虽然他们是因着逼迫来到哥林多教会，那么他们是要找安定呢，还是要找侍奉？在我而言是 both、哦、就是都有。他们为了避难来到哥林多，但是他们也在寻求这一个侍奉的机会、哦、不要不要以为说啊，我在这里就是也许我在这个地方只有一年，或者是我出差只有半年哦。我觉得我在我的这个差会里面学最多的就是，我从我的同工里面我们还在做新的宣教士 orientation 的时候，他说你将来你会回去你的教会做 home assignment， 就是 debriefing， 你回去一个月或两个月，你就把自己当作你要回去一年两年，你就全心全意投入弟兄姐妹们当中，不要说啊 why bother， 就我只回来一个月，那种心态你就没有办法哈跟人有真正的连结的关系哦。你只有用你的 full extent 的那个精神，然后去对待你的弟兄姐妹哦。所以我们不管到哪里去，黄牧师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他两点在讲信息，他还在跟CCFC 的一个弟兄还在跟他传福音，他说他快了，他离这个门口只差最后那一步。这个就是活出生命的这个 full extent。 所以不管你去哪里你要让自己有这个心态，这个心态帮助我们做事情不管是 planning 或者是 engaging with church people， 都是用我们的全心全意的哦。然后问题来了，接纳保罗跟着他侍奉危险性很高。如果你看十八章的整段经文你就知道管会堂的都还怎么样呢，被打了一顿因为许多犹太人伺机要害他。你看打甚至打那个管会堂的索提尼因为他让他去会堂里面嘛，去那边讲嘛。你会跟这样的人同吃同住同工吗？你敢跟着这样的人去吗？我就讲一个我们在非洲神学院的一个学生，他叫阿布迪，他是索马利人。大家知道索马利人是什么人吗？没有，他们现在很出名的海盗，所以连肯亚人都很讨厌他们，但是他们已经是肯亚的公民，他们就在那个肯亚东北的地方跟索马利这个做邻居的地方，那里有很多索马利人但是是肯亚公民。那我们为了这个学生，这个学生是三岁进可兰经学校，然后就是可兰经学校是要培养他们的以曼，就是中文说的阿红，就是我们的牧师啊。学生非常的 sharp， 然后年轻的时候到我们另外白人宣教士的这个 Youth Ministry Center 去打球啊，看基督教的电影。25岁的时候信耶稣，27岁的时候神呼召他来神学院受造就。那他原来是一个会计师，所以他一来神学院，大家都知道了，他的部落的人送出一个 wanted， 就是通缉他，然后我们就陪着他。还好他的爸爸是眼睛看不见的瞎子，不然他的爸爸会追杀他，叫做 honor kill。那我们因为他这个爸爸几次生病来我们附近的差会医院来给宣教士医生看，所以我每次都会去医院探访他。然后我探访他，因为他们都没水没电的地方很喜欢吃蛋糕，所以我每次在他们回去前都会做一个很大盆的蛋糕让他带回去。所以我在他妈妈的眼里，他叫我 cake lady 因为每次来都有。我们为了去了解他，我们开了两天的车，在崎岖的道路上开了两天的车，跟着 Abdi 为了去探访他的家人，探访他的家人。你要知道，那我们住他家当然没有地方可以让我们住了，他们是住在那个 palm tree leaf， 就是那个树叶那个盖的那个像那个蒙古包的那个 hut 里面。然后我们住在附近的旅馆，事实上我们 一住进去大家都知道，然后大家其实去之前我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因为跟我同住同去的学生是他们索马利族通籍的人啊，我们全家，我们还带了我两个小孩子跟着我，那时候我的孩子十几岁去，我有想过这个问题哦，就是危险是不是会有危险，但是我就是祷告之后有平安，我们还是去了。所以只有经过这样的事情，你才会知道说接待保罗跟他一起 同工的那个危险性会有多高。好，那么保罗是生命导师，示范如何跟从耶稣。保罗成为他们的导师跟同工，他在哥林多停留足足有18个月，每逢安息日，夫妻想必跟保罗去会堂，与当地的犹太人跟希腊人讲论基督。他们得保罗在教导跟侍奉上，的一个口传跟身教，哦，看保罗怎么讲切入点，有没有？他在雅典的时候，不是讲说雅典人都在拜什么神都在拜，所以保罗说你们在拜的呀，有一个卫士之神是你们不认识的，那个就是福音的切入点哈。哦，他们就学哦，从保罗学身上学这个，哦，那么其实圣经里面除了保罗这样，施洗约翰不是有跟着他的两个门徒，一个就是使徒约翰跟安德烈啊，初次见到耶稣的时候，他就是怎么样呢？叫这两个门徒去跟从耶稣，是不是？那耶稣跟他们说什么呢？你们来看，不是你们来听我教导哈。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哦，这一天便与他同住哦。这所以这是怎么样呢？你们来看是很重要的。你们来看哦，我们在非洲神学院侍奉的时候，每周四天的课后，我们上课上到2点就结束，我们8点半就上课了，1点到2点，吃饭，所以我们所有课程1点结束。我们是带着学生出去，每周有4天，一天是医院探访，啊，一般的病人，一天是在医院探访索马利人，一天是在他们去附近的小学做 after school Christian education， 哦，让学生看我们，啊，怎么样跟神建立关系，怎么样做工，怎么样帮助有需要的人，怎么样面对逼迫，哦，这是很重要的，这是我们失去的那个 missing link。 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人，就是在做工作的时候没有办法展开福音，就是我们这个脑袋里的知识太多了，反而我们没有教导他们有一个生命导师是要如何去 engaging people，哦，好，问问题，在你的生活跟侍奉中有没有一个生命导师呢？哦，那我刚刚说的我们在非洲有，如果没有我们很难 survive， 我们会踩很多的禁忌。然后我们在非洲侍奉10年，我们为什么要回来？很多人说，诶，你们侍奉10年，我们不想回来，为什么呢？因为非洲已经成为我们的安舒区了，哦，我们知道那里的文化语言，然后跟那里的人处得很好，然后透过我们在神学院的学生，我们可以影响我的学生来自非洲的5个国家，比如是乌干达、肯亚、坦桑尼亚、南苏丹、刚果，我的学生就是来自这个5个国家不同部落的。然后我们在那里侍奉很有果效，我们不想要回来啊。很多人会说真的真的不想回来，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侍奉，我们每一个工作的展开都要经历神，哦，经历神的那个能力。可是回来这个美国的安舒区以后，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就是 run by project 跟 program。 我们在非洲， 我自己在那个牧养那一个部落教会，我跟黄牧师，我们从来没有收到一张程序单，真的，因为他们也没有 copy machine， 也没有电脑，没有人会去做这一个 program 的。所以我们要依靠的是什么呢？圣灵的能力。我们要 rely on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not the program, not the project，哦，所以这是 但是上帝一直催逼我们要回到华人推动宣教的教育，推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 mentor 就问黄牧师，他说你要回去北美做的就是推动这个宣教的教育，有没有人在做？他说就我知道我们华人宣教士很少，没有人在做，尤其在这个神学院的一些平台上没有人在做。然后他说哦，那答案不是很明显的吗？哦，真的啊，他说 The answer is so obvious， 意思是说因为我们还要有这个 confirmation， 哦，要有认，就是有这个认证来自于上帝还有来自于人的，所以就是我们回来做这个宣教的神学教育跟推动这个华人教会的宣教。好，那这个神圣的教育是一个释放和职场宣教的最佳典范哦。你有没有好奇过为什么保罗的书信里面都一直提告诉他们要提防这个假先知假教师？为什么？因为希腊帝国玩的就是罗马帝国，是不是？希腊罗马的文化里面他们鄙视劳动的职业这些劳动有专业技巧的人，他们是鄙视他们的，他们认为灵魂是高尚的，肉体是邪恶的。他们遵从提倡主张的这些演说家啊、哲学家啊所以假先知假教师很多。用今天的话说怎么样呢？一大堆名嘴电视上一大堆的名嘴都在讲一些可能自己都不专精的。保罗时代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保罗用职业支帐篷这个职业供应自己跟他同人的需要，一边做工一边传道传自己所信的。在雅典的时候他甚至被带进雅略巴谷，就是他们的市议会市议会去讲道所以这一对夫妻他不以做工为耻，同心支持保罗在哥林多的事工，这个就是职场宣教职场宣教的一个最佳的典范。好，今天的趋势刚好大大相反，一般人很轻视敌视基督的信仰，只要谈这个基督的信仰，崇尚有专业知识跟技巧的职业。好，那么就我们要怎么样来装备自己，用职业的平台去传福音呢？你说我不行，我做老师，我跟学生跟家长讲耶稣我会被告，我是医生病人也会告我，我是什么有方法的我们在很多地方尤其有危险的在穆斯林地方我们都有办法做见证让人就是不是跟他讲我是基督徒你跟穆斯林讲我是基督徒是一个不正确的，你应该说我是耶稣的跟随者为什么？基督徒就是道德腐败很泛滥的生活很泛滥的这些人叫基督徒好，所以正道神学院黄牧师也开始了2024秋季班，他就看到这一个 trend 这个需要就开始了 marketplace the ministry 就是你要怎么样在你的用你的职业然后去见证耶稣所以我们这个我们叫它Secular training for sacred purpose 就是职场的一个宣教我就讲一个例子好了，这是我们的宣教士医生，他们三个医生合开一个诊所，永远有两个医生在诊所上班，一个去宣教，而且一去宣教是一整年然后回来再换另外一个去，他们都是有同样心智的。我们甚至有四个医生开了一个四个 surgeon 开了一个 surgical center 就专门做手术的他们也是就是一个人去宣教，然后三个人那 profit 是怎么样呢？ profit 他们共享这是现代很多我们西方的宣教士都在做的就是这样。另外我们乌干达我们要去拜访的这个教会这个 Union Vision Mission 联合意向中心，他们原来送出去的宣教士是怎么样呢？有一半的人在上班因为这个有很多的华人的一个公司在那，那另外一半的人在干嘛？ 在做传福音跟职堂的事工。那他们的生活呢，像不像保罗跟亚基拉他们夫妇是不是呢？就是一起生活，然后那个工作，这就叫做哦职场宣范的职场宣教的一个典范。好，认识保罗，受保罗栽培造就啊，跟啊这个这一对夫妻哦，保罗栽培他们对于真理的认识、传道的方式、跟人互动的技巧，在危难中怎么仰望神，这保罗最有经验哦。那么怎么样去应对这些危难？好，同样的，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你真的需要一个导师陪你同行，你也需要去找一个 mentee、哦、或者是找两个 mentee、哦、那我们都是主动去找我们的 mentor。 我们在非洲侍奉的时候，羡慕他的信心、勇气、智慧以及他所做的工、哦、那希望他可以传承这样的经验、哦、然后 mentee 呢，我们在非洲去哪里找人呢？我们每天神学院都有一个 tea time， 10:30，我们就去找人。去 tea time 的时候，看到 tea time 里面啊，因为非洲资源很缺少，我们这次短宣队去，你也可以看哦。谁每次都是最先来把所有资源哗，全部都卷走的那个学生，好、哦，我们绝对不会挑他。我们啊，然后我们在聚会之前找人，为什么呢？那个傻傻的在聚会前20分钟、半个小时就去布置会场、打扫会场、搬椅桌子，那个学生就是有怎么样啊？有仆人的一个心态，所以到我们家啊，我们除了学校给我们规定的，我们都是要观察学生一年才找到我们这一个这个辅导小组来，然后还有怎么样呢？分配资源，因为很多人去嘛，会带很多资源，包括我们这一次也去发那个眼镜嘛。很多人一看到资源哦，非洲人因为太穷了哈、哦，不止非洲人，我看我们华人也是哦，虽然有资源，碰到有什么资源，然后就会抢哦，就会抢资源的。另一个学生，我们也不会，我们都是看观察他们，然后他们的弱点是什么。我们就在后面观察，觉得这个学生很可以，然后因为我们接下来三年要用3年的时间去栽培他们。好，他们一起侍奉，不只是在一个平台，他们甚至创造平台，随时调整，互相配合。我叫他们 resilient partner 哈，忠心追随保罗。你看，离开哥林多教会以后，他们又到了以弗所，又建立了家教会、哦、你可以从这一段经文、啊、可以看出、哦、亚西亚的众教会为你们安，亚基拉和百基拉并在他家里面的教会因主多多的问你们的安。好，你愿意跟随一个属灵的伙伴出去侍奉，出去开拓教会吗？将来你的教会如果有职堂的一个需要，你愿意吗？哦，这个都是很实际的问题哈、哦。好，保罗是 empower 他们短暂停留，返回差会差派的教会，回到耶路撒冷跟安提亚之后，以弗所的事工交给谁呢？交给他们夫妻，所以他 empower 他们，授权给他们。好，那么，我必须要说，在教会的侍奉当中，你们夫妻是一起同工，还是各做各的，还是只要有一个人去侍奉就好？我觉得很可惜、哦、如果你们可以、哦、我昨天晚上跟黄牧师去的一个那个 LAX 的小组的 group， 我就看到那个、夫妻同心侍奉的一个重要性，以及看到他们同年龄的孩子，就教会就是会充满了活力跟生机的、哦哦、我们、这个开展了蛮多的。1992年我们就在我们的校园里面，我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刚信耶稣我们就说我们要带领我们研究所的同学信耶稣，就 成立查经班，我们就一起侍奉，没有人教我们，真的只有圣灵在带我们。因为我们同学说我们那个地方是鸟不生蛋的地方、 哦，因为为什么呢？要买一包那个大米，国宝米，不是美国人的米。我们最近的地方开车要3个小时，哦，然后哦，还有更早的人跟我们说，3个小时已经很 lucky 了。以前我们要开8个小时到亚特兰大，我说哇，那是哦，所以我们在那个地方啊，就是成立查经班。1998，我们在硅谷，哦，就是因为黄牧师的专业是电脑，我们又开始在我们的教会成立什么呢？神州团契。你知道我们两个人都是台湾背景的，你听我们讲的国语，你就知道我不是从国内来的。所以怎么样呢？教会因为没做过，然后没有人，就是我们中国背景的弟兄姐妹还没有起来啊，所以怎么样呢？没有人要承担，所以我们两个就怎么样呢？因为我们已经透过查经班，跟我们很多的同学都是国内背景的，所以我们就开展了神州团契。我觉得那个经验真的是一辈子都很宝贵，那时候所结交的这些朋友弟兄姐妹也是一辈子的宝贵。好，夫妻成为育才的伙伴，他们被保罗栽培以后，他们就去栽培别人，以侍奉为导向的生活。保罗离开以弗所，经耶路撒冷回了安提亚之后，夫妻留在以弗所侍奉一段日子之后，他们夫妻就遇见来到以弗所的亚波罗这个年轻人。保罗怎么栽培他们，他们就如何栽培亚波罗。你去好好读我们刚刚读过的那一段经文。亚波罗不是善于讲解圣经吗？但是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他们夫妻把神的道完完全全的讲给他们听。所以他们在做什么呢？随意 enlightenment edification 跟 empower 授权给这个年轻人哦。你看这个就会代代相传的师徒制哦。好，在你生活跟侍奉中有没有挖掘可造之才，花时间陪伴他，造就他呢？你知道我们华人宣教士在宣教工厂的阵亡率，阵亡率不是真的死了，阵亡率就是任期还没有到哦，就是一任可能就是2年任期都不到就怎么样呢？熬不下去的就打道回府了，收拾包包打道回府了，高达90%。换句话说，你是老板的话，你招10个人来，1年之内9个人都不干了，哦，那你的公司还可以经营下去吗？我们华人就是缺少了能够辅导这些人的，然后这些人也不知道他们要接受别人的辅导哈。比如我们辅导的一个例子，这个叫 Mary 的哈，他是被台湾的一个教会没有像我们有国际差会经过筛选，经过 training， 然后派去的肯亚要去那边牧养华人教会，所以他进入当地的神学院拿学生的这个 visa 才能停留下来。结果他怎么样呢？他侍奉到一个程度哈，已经快 burn out 了。人家跟他说，你应该去找一对黄牧师夫妇，跟他们聊聊，也许对你的侍奉的展开会有帮助了。所以他辗转就找到我们了。我跟他说，你不用来找我，我们家住在树林里面，有猴子会来的地方，都没有路牌，哦，你找不到的，等我们去奈洛比，哦，我们开车去奈洛比办事，我来找你。我们就约了一个地方。我第一次看到这个 Mary， 我就知道他快要奔澳了，就好像鱼快要死了，眼睛会翻白眼那样子。我跟他讲的时候，然后他就说什么，他说 Mary， 我就问他 Mary， 你有什么事要跟我们说的？他说肯亚神学院那些未来的传道人跟牧师都是骗子，第一句就讲都是骗子。我说哦，我说那么你告诉我你所谓的，我说你所谓的这些骗子是怎么骗你的，讲最近的例子。他说怎么样呢？哦，最近哦，我们有 spring break， 而且有休假，我的同学又来跟我说的，因为 他说他常常被骗嘛。他说 Mary， 我们出去玩一天，那你付100块美金就好了。他想出去玩一天，又雇个车子，然后又吃东西，结果 那一天到了，怎么样呢？只有他发现，只有他一个人在缴$100，哦，因为肯雅司机是你上车就要缴钱的，他怕你接受服务以后你不给钱，所以他们都是先收钱了。其他六个人都没有再缴钱，他就发现他又被骗了，他一个人买了所有人的单，他就很生气，一天玩得很不高兴，回来又怎么样啊？就觉得这六个人，哦，又是骗子了，就不想跟他们做朋友，制造了六个敌人。我就问他，我说 Mary， 肯雅人擅长的是什么？他们的恩赐。他们说他们都很会说啊，很会唱，很会跳。我说对啊，他们的恩赐啊是这样啊。你肯雅的文化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要出力。你已经出钱了，你为什么不叫他出力呢？你有六个免费的导游地陪，你为什么不叫他说故事给你听呢？哦，他们很多的故事都是部落创造的故事，那个会对你将来写你的文章，那个创造的故事，我从我的自己的神学生身上学很多的东西，哦，那个创造的故事会帮助你写你很多神学院的 paper 的。然后我说他们除了会讲故事，他们还会唱会跳很会。他说你有六个人的敬拜赞美团，欸，你就请他每到一个地方就唱一个部落的敬拜赞美诗歌，跳个部落的敬拜赞美舞，你有人唱歌给你听，跳舞给你听，讲故事给你听，一天下来只花了$100。我说我在美国$2000都找不到这样的人。我说你花了$100你要结交六个朋友，你没有结交六个朋友，你还花了钱制造六个敌人。然后他怎么样呢？他那快要翻白眼的眼睛突然看到好像有希望，他说我真的可以这样做。我说你真的可以这样做，哦，肯雅的文化里面是真的有钱出钱，有力要出力。到今天为止这个姐妹还在那里侍奉，还结婚了，哦，没有在这九成的这一个阵亡率当中，哦，所以这就是怎么样呢？就辅导别人一下，哦，让他可以从那个低谷当中，哦，可以看到一线亮光，哦，那奉劝各位牧师传道快要奔奥的宣教士，你不要去辅导，因为你只会用圣经辅导他，在他奔奥之前他已经不知道读过多少次神的选召和恩赐，是没有后悔的，他已经在跟上帝较力，结果你又这样跟他讲，然后就是 that's it， 他死得更快，马上奔奥打道回府，因为你没有经验，你不在他的情境，哦，你没有办法让他看打开一扇的 一线的一个亮光，让他看到上帝可以在他身上有什么作为，哦，那这个是我们，这个辅导的一个华人例子。另外我们这个天国四少不是京城四少，哦，如果你看过京城四少，哦，我们这是天国四少。其实我们原来要栽培的就是谁呢？就是阿布迪这个索马利学生。那索马利他是一个有 power hunger 的一个问题，如果你把他找来我们家里一个人，那会害了他，因为他就变成 teacher's pet，哦，就好像，老师最喜欢的。所以我们这个费尽心思观察，找了其他三个不同部落个性各方面，哦，可以跟他配搭的。这个阿布迪很像保罗一样，像一个火车一样很 sharp， 然后也很能做事工的，哦，你知道吗？为了陪这一个公子读书，我们找了其他三个学生来陪他，结果这样子培养他三年之后怎么样呢？这三个陪公子读书的他也变成公子，你就知道，就是当三年当中你每个礼拜都投资在他身上，啊，每个礼拜都投资一天，啊，两三个小时，让他成立一个 core group， 就变成我说他们是天国四少。因为这个阿布迪我跟他说，他七岁的时候跟着他的族人怎么样呢？去烧教堂。他那时候是伊斯兰教徒，在他的家的附近只要有谁告在祠堂，他们就趁着晚上去烧教堂，他就跟那个少年保罗在逼迫斯提凡的时候，他就在旁边看着。然后我说你烧了十几个教堂，你神学院毕业了，你要去执那看不见的教堂。他现在就在 肯雅的回教大臣蒙巴萨专门做索马利的事工，他执的教会都是家教会，哦，他知道不可能执那个教会的堂，他是执教会，哦，有蛮多的 group，哦，所以这是怎么样呢？我们夫妻的一个育才经验，哦，育才经验。最后还为亚波罗写推荐信前往亚该亚，亚该亚就是雅典跟哥林多，哦，推荐一个年轻的可造之才去侍奉，并且请当地，哦，这当地的信徒来接待他，啊，结果变成神所重用的仆人，哦，哥林多 信徒得力的帮助，哦，所以他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啊，是不是有写哥林多信徒就要讲说，我是属于亚波罗的，我是属于基法的，我是属于谁？是不是他在哥林多教会也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举足轻重的这一个领导呢？是不是？是。好，你有推荐过人吗？是因为卖面子，或者有 proven record， 就是这个人证明而去推荐呢？我们有推荐过人，但我们不是因为在正道神学院侍奉就每个人都推荐，我们必须要有怎么样呢？在黄牧师的小组里两年的时间我们必须要对教会负责有两年的时间的那个 proven record， 我们才会推荐所以这是以侍奉为导向，然后也是国度的这个人才观。我们有一个学生叫亚塔尼，也是肯雅博拉纳族的，他跟他的教会说，请他教会支持他，然后答应他教会的长老们，他神学院毕业，然后要回去那个北部的沙漠侍奉。结果他念了四年的最后一个学期，跟他的教会的长老说什么样？我不需要受你们的支持了，我要去，他就要破坏他的，他不守他的 promise， 他说我最后一学期你不用支持我的，我不会再回我的教会了。那我们就知道他侍奉的地方有一位我们认识的宣教士，所以他那个地区的人就觉得他并没有信守承诺。然后他出去为什么呢？因为他贪恋奈若比的都市的生活，觉得他神学院毕业了一定去这个都市的地方找个好地方。结果他空转了五年，上帝真的要用这个人就先教训这个人。他五年当中几乎怎么样？去哪里也不适应，去这里也不适应，去那里也不接受。五年当中，后来有一次我们在奈若比碰到他了，那他跟我们讲他讲的那个宣教是我们认识，我们要得到印证confirmation， 到底我们不听片面支持你在非洲如果碰到什么事情，你不能够只听片面支持，你要听双方。所以我们今天就知道他的确不信守承诺得罪了教会，得罪了教会的长老。黄牧师给他开条件，他说你要写信，要回去跟教会抱歉，说你得罪了教会不信守承诺，然后请他们原谅，如果他们还需要他回去侍奉两年或三年，他就要顺服在这个权柄下，然后他就照做。但是人家那个教会已经请了别人了，所以他就没有，然后他也按照这样的一个方法做。之后黄牧师才怎么样呢？黄牧师才帮他介绍跟加拿大的一个差会要在边界拓展事工，没有办法找到一个 insider， 就推荐他去。结果我们就跟他讲说，你已经不信守承诺一次的，你不要再有同样第二次的然后他真的很顺服很悔改的在那个差会下拓展事工，做得很成功，你知道吗？这就是国度的人才观。因为年轻人会犯错，犯错以后最重要的就是他要有悔改的机会，所以我们给他悔改的机会，然后介绍他。 事工开展得很不错，因为那个地方不是一般人，他在国界的那个很偏僻的地方，不计一切代价的侍奉。公元54年，罗马皇帝死后，他们夫妻又回到罗马，回到罗马又开始了家教会。你看这个夫妻去哪里就执一个教会。我刚刚说我们夫妻也受了宣教士的影响，我们不管在去哪里短暂停留，我们就好像说我们要来这里常住，所以我要传福音给这里的人听。你不要认为说你去那个地方只有两个礼拜两个月，好像我就算传福音了，也应该没有什么果效哈。所以你看罗马书中，罗马保罗第一个问安的家庭教会是百基拉与亚基拉家中的教会哦，16章3节哦。然后保罗说什么呢？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们同工，也为我的命，你看呢，为保罗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你看他在哥林多，他在以弗所，又回到罗马哦，这个真的是一个顺从上帝旨意的人哈啊，知道哪里啊，就服侍到哪里。好，我就问你一个问题：若神要通过不断的安营扎寨、拔营，塑造你们的信心，你愿意吗？你知道我们从1997年到2014，为了装备，为了服侍，为了遵行宣教的呼召跟使命，17年当中我们搬了11次家。还好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哦，所以神也怜悯我们，就是让我们回来啊。在美国的这10年是我们怎么样呢？啊，就是侍奉当中最长的，不然我们17年我们搬17次家，因为我们宣教工厂啊的住的地方调动，我们随时有宣教士来，我们有事工，我们这每2年就要怎么样打包一次，然后我们返国述职的几个月有短暂去短宣的人要住那一个 housing， 所以我们才会17年搬了11次家哈。使命必达的同心侍奉，最后逼迫，你看。逼迫又很厉害的时候又回到以弗所了，在提摩太后书哦，他们不管是去哪里都是为了服侍神。当保罗遭难的时候，他们为他的性命甚至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 mentor， 就是 Ruth Dix， 40多年，他是一个妇产科医生的宣教士生涯。他们从刚果撤退，因为刚果内战，坦桑尼亚、肯亚、乌干达，又回到肯亚。我常常觉得他们就是亚基拉跟百基拉，真的。然后他怎么样？他们培养无数无数的年轻世代。你看他们是白人啊，我们是华人啊，真的很爱我们呢，真的是很爱我们哦。然后一直到回到天家哈，就是我自己，我们真的是。被爱过，被成全过，所以我们也是，我们看到好的传道人，年轻世代，我们只要有机会可以栽培他们，可以鼓励他们，我们也是尽诸般的意去成全他们。好，使命必达同心侍奉。这个时候保罗再一次被囚禁，知道自己快要被处死了，所以他在写给提摩太最后的书信的时候，不忘问候这一对夫妇。你看保罗都要殉道了，他不忘的人是谁呢？就是亚基拉、百基拉，提摩太后书4章19节后。所以这个时候保罗快要殉道的时候，距离保罗第一次在哥林多认识他们夫妇多少年？17年的时间哦。因为保罗深知传福音的事工上，亚基拉跟百基拉将传承他侍奉的精神跟工作哦。好，你的配偶是否跟你同心配搭侍奉呢？成为彼此的帮助或绑住呢？创世纪不是说要造一个配偶，上帝说我要造一个配偶成为你的帮助，可是很多时候配偶是怎么样呢？成为绑住哦。 我不知道听过多少人说，我甚至碰过一个牧师，他说哦，要不是师母的话，我早就成为宣教士的。我想说，你跟我讲这个干什么呢？对不对？那是你是在怪师母还是怪谁呢？哦，所以啊，这个很好笑。我们是好，我们宣教工厂真的很需要有弟兄，也需要有姐妹哈，因为像伊斯兰教工厂，男人只能跟男人传福音，女人也只能跟女人传福音，所以只有同心侍奉，各尽其职，才能使命必达哈。好，我们很快。好，同心侍奉，使命必达之后还同得荣耀哈，彼此成全就是 bring out each other's best 哈。讲这个我就稍微带一下好了。当代啊，丈夫的名字一般都放在妻子的前面，但保罗常常就是问百基拉跟亚基拉安。解经家说，妻子百基拉善于说话讲道，在他们家中的教会，他讲道的做讲道的教导，所以圣经有六次提到这对夫妻的名字，四次把妻子列在丈夫的前面哈。只有哥林多教会的信中才放在丈夫的后面，为什么呢？你不要轻看这个，因为哥林多教会的女权太高涨了，已经造成教会的思绪了。所以保罗真的，你说他是一个神学家，事实上他在牧养教会上，他很注重这些教会的现况，连这样的事情哦，他都注意到了。哥林多教会他就怎么样呢？他就把这个百基拉的名字放在丈夫的后面，因为女权高涨的教会不需要怎么样呢？不需要再把百基拉摆在这个火上了，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大家都说他是神学家，我觉得保罗在这个教会的牧养上是有独特的智慧的哈。好，好，这是我们认识彼此成全呢，是属灵的智慧，因人因时因地因人而交哈。好，我就提出一个。太太的恩赐比先生强，你会支持太太的侍奉吗？你在后面帮忙做 logistic 吗？我们在 LA 洛杉矶这边，我们认识的一个黄牧师，他说疫情后我的教会没剩下几个人，我的师母在网路开课，就是王琦老师，在1300电台你可以听到他，他专门做婚姻跟辅导的，他说每次都有1000多个人参加，他说我很快乐，我做他的 CTO， 因为所有的怎么样呢 technology 的，就像我们后面那些地方都是黄牧师一个人包办的哈，这就是夫妻同心侍奉的好见证哈。好，亚基拉百基拉成为彼此的益友，彼此帮助激发发挥彼此最好的一面，不只是益友也是密友，跟神同心，彼此知心，还有战友，他们发挥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功效，所以两个人所组的家庭的侍奉是同心侍奉的团队，所以我说他们是神国侠侣，双剑合璧。好，我要来做小组讨论，给你们一样四个人哦，你们可以讨论你是否有祈求过生命的导师，你有没有？你有没有找过你的保罗，找过你的提摩太，或者说亚基拉、百基拉夫妇？你有没有花时间陪伴这个可靠之才？第二个是，今天世界的趋势是对基督的信仰崇尚专业知识技巧，那么我们要怎么样装备自己，用职业的平台去传福音呢？若是上帝要通过不断的安营扎寨，再去拔营塑造你的信心，你愿意吗？好，把它 copy 下来，我们就四个人一个小组来讨论，好吗？7分钟，我觉得个性内向啊，还是外向？我们华人为什么普遍个性内向？因为天生 nature 有一半是 nature， 另外一半是 nurture， 就是你后天培育你。那我跟我差会的任何的同工，因为我们差会的文化就是很彼此都是 trustworthy 的，所以even 我们有一个会议，我跟的人可能我以前没有跟他同工过，我都不认识，我都 feel very free to share everything， 就是那个文化已经塑造，是我在那里分享的东西就是非常安全的，然后他们都有这个同理心，然后我们彼此祷告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是心灵相通的，所以这个氛围环境文化是要创造出来的。那我承认理工男是比较有困难，你们大概都是手把手教师傅要做的这个工作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找一个人你可以跟他分享，比如你夫妻之间有冲突，然后碰到儿女之间的冲突要怎么办，你可以跟他分享任何事情的那个，真的才会变成你的 life coach。 哎呀，王牧师，
对，那个谢谢弟兄，很好的问题，我就尽量简单的回应哈，就是说其实你在做 mentoring 的过程，我自己做 mentoring 超过20年哈，就是你在做 mentoring 的时候呢，第一个你自己必须要有很清楚的目标啊，比如说你要在哪一方面来学习跟成长，好像师母刚刚提到，就是说比如说你很羡慕，通常我们是男对男女对女就是了啊，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撒旦的这种搅扰也好 temptation 也好 anyway， 然后呢，所以就说你很羡慕，比如说我很羡慕某某弟兄的生命，好，然后呢，那就是这个就是我想要成长的目标，这是一个。像我们11年前刚回来美国的时候，因为以前念书也好工作也好侍奉也好都是英文的环境啊，可是回来北美之后呢，哎，从此又变成中文的环境了，我想惨了哈！从此以后我的英文的这个会话的速度哈，会每年10% 降落哈，啊，过没几年可能是变成负的这样的，啊，所以后来我就针对英文的部分的话，我现在每个礼拜啊都有一个就是 ABC 哈，基本上他都只讲英文的哈的一个教会的执事啊，我做我的 mentor 这样子哈，我就然后呢，我跟他就是谈很多的事情，就像也像师母刚刚讲，就是 mentoring 的关系呢，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个是要 trust 啊，信任啊 ，trust one another， 另外一个就是 transparency 透明化，所以很多的事情，不管是个人的、家庭的、教会的，好，然后这个国家的，好哇，上天下地什么事情都谈，就是啊，那所以这个是要有清楚的目标。那你要在找 mentor 的时候呢，其实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祷告啊，就是跟神祷告，就是说，好神，好，我想要成长，好，那可不可以求主你让我知道谁适合来做我的 mentor， 对不对？哈，好，这时候我们很多人眼光就转向萧牧师这样。好吧，因为就是说呢，那通常你祷告，看神怎么去带领你，好，然后呢找到适合的对象，然后呢就去问他。那但是你刚刚也提到一个教会普遍的问题哈，但是我觉得你们教会状况好很多。通常在教会里面呢，常常碰到一种情况，就是10%的人在服侍90%的人。OK， 好，那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里面很好的人，通常他都会很忙，有很多的侍奉。所以呢，你去，比如说你圣灵感动，好，某某弟兄很适合，你去问这个弟兄的时候呢，那他虽然很忙的话呢，他通常就是他标准的答案，其实他不应该马上拒绝你说 no， 我不没办法，也不太可能是马上答应你。好，比较对正确的答案应该是说你让我祷告看看就是了。好，那在所以他是需要有一点过程就是了。不过我最后一个简单的建议就是，其实呢，我可以感觉得到我们在教会当中有好些很成熟的弟兄姐妹，好，然后呢，那也就是说你们因为 mentoring 其实分很多种，好， peer to peer 这种同辈的这种，那也是一种 mentoring， 如果没有人带的话，你们自己开始也是一个做法就是的。好，那有机会可以跟萧牧师多请教，然后呢 他受过装备嘛，好，他会知道，也许他会开个课程或者 training 之类的帮助大家。
好啊，没有什么的话，我们今天因为9点到了哈，那小组的时间，你们小组的时间也到，